本来我可以用这名字叫伊利伊洛伊以色列，但是伊利伊洛都不知道讲什么，因为箩筐什么话不知道讲什么意思啊，所以把它翻译出来，神大能的神是雅各的神，是以色列的神。当然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读了很多很多，不得已啊，这个照我自己教导讲道法里面这是犯规的。因为什么？他们告诉我们诗经讲道绝对不要读太多圣经，读完了弟兄姊妹已经睡着了啊，这个读太多是不行的。但是不得已，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说是完整也已经经过挑选。因为上一次我们曾经讲到雅各的经历是吗？我们在那里重读的经文，一开始读28章的经文就是读到他的一个祷告。因为最近我们要在讲祷告这件事情，并且讲旧约人物，所以讲旧约人物又要讲祷告，就变成了讲旧约人物中间的祷告，对吗？所以这个题目既然是上个礼拜已经开始的，那雅各后来怎么样了呢？当他离开巴达，当他离开别士巴，往巴达亚兰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其中还有很多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里面，从28章一直到31章。但是我没有读那些经文的原因是因为如果读下去就把改变我们的主题，所以当中经过的事情我们暂且按下不表，那就说事情的发展到后来怎么样的情形。我们说雅各有一个很特别的祷告，这个祷告可以说改变了雅各的一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祷告，有些人是有的，因为这个改变一生就在于他开始祷告，寻求认识真神，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很多人得救的祷告就是他改变一生的祷告。那有些人他一生的改变并不完全从得救开始，像我自己在蒙召的时候听见神呼召我出来侍奉主，那一个祷告改变我的一生。有些人是在生命的难处中间有压力的时候，环境转变不能够每件事情照他自己意思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许是事业上的一个转捩点，也变成改变他的一生。所以每一个人他经历可能不一样，但是许多人都知道这个祷告改变了他一生，这是一生的改变，而且是认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神垂听祷告。我们上次在讲这个利百加，以撒和利百加的时候特别说到 intrigue 这个字，神在回应人的祷告，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就回应，好像神在那里等候我们打电话给他，但是他桌上的电话永远不响，因为我们不肯打电话给他，我们不愿意祷告，不愿意把我们的难处交托给神。雅各做了这样祷告，他的父亲以撒，他的母亲利百加都做了这样祷告，而雅各的一生改变。这个祷告我们刚才读的是求经历的祷告，因为他说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守我， 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又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里，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所浇油的柱子我要立起来作为你的殿，并且我所得的要献上十分之一。这是一个有允诺的祷告，不仅是所谓 commitment 真正的全心全意投入，并且还有一个行动的表现，我要以你为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是雅各经过深思熟虑确定的祷告，不是一下紧急了紧张了没有办法了只好祷告，他是好好的经过祷告。当然我们上个礼拜说到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我们看见这个 Oliver 弟兄替我们准备的一些画片天梯哈，很好的天梯。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非常重要，但是雅各的祷告还有更深的意思，神要借着雅各的祷告改变雅各的一生，改变雅各这个人。我们可以从结果看见神要把雅各变成以色列。有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神要做一件工作，把我们改变。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 他天然生命可能都像雅各，但是神要把我们改变成为以色列的意思，成为以色列的样子。什么叫以色列？今天我们都知道有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其实以色列这个名字就从雅各来的。以后雅各的子孙成了大族，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们成了以色列的国度，今天还在世人面前做许多的见证。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我们平常所说的犹太国，犹太人，神要在雅各身上做一件事情，把它变成以色列。因为我们是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工作。刚才我说读了许多的圣经是不得已，因为大家对旧约不太熟悉。你知道讲道的人很需要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因为他只有在弟兄姊妹们圣经的知识增加的时候，他才能把比较深入的信息传递出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发动速读圣经的运动，希望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说某某我跟你一起读圣经好不好，你不要推辞，给那些邀请你人一点面子哈，不要推辞。那我们的要求是一年读一遍圣经，听起来好像很多，但真正做起来也不是那么难。因为我们不要求弟兄姊妹们背圣经，而是看一看读一读。那什么样的情形呢？一天大概花20分钟就可以读3章到4章圣经，一年就可以把一本圣经读完。圣经一共1189章，那你除一除，一天要读3章多一点，有些长有些短。我希望，我上次说不晓得多少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啊，我怕有没有50%，有50%我就很满意了，有51%更是高兴的不得了。希望呢，弟兄姊妹不要让我问这个问题，而是心里面说我愿意在那51%里面。希望弟兄姊妹们都一起起来读圣经。所以等到有弟兄有姊妹邀请你，摸摸我们一起读圣经好不好，跟我作伴吧，免得一个人太孤单了，大家彼此激励。我希望你不要推迟，好歹也要试试看。你说3章圣经做不到，不，你做了就做到了，你不做永远做不到，对不对？做了就可以做得到啊！我不敢问这里有多少人读过一遍圣经，不要问，希望明年再问的时候大家都举手。因为那 51% 的人读过的话，找那些 51% 没有，买 49% 没有读过的。那我说圣经呢，其实很奇妙。假如各位熟的话，我就可以只读这一段就行了。何西阿书，小先知何西阿把以色列的生平简单的叙说了一下，就这么几节圣经，你看看是不是讲得很扼要？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是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12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何西阿很简单的把雅各的经历述说了一遍。其实何西阿也是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但是很不留情的。你看这几节经文对于以色列的评语好不好啊？一般的感觉是好还是不好？是好还是不好？不太好。所以他们并不讳言讲到他们祖先这样一个问题。我告诉各位，雅各生来不是一个好人，雅各生来不是一个好人。那你知道今天就做基督徒有很奇怪的思想，好像好人不值钱的样子啊，因为我们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也蛮注意好人坏人的事情啊，我们小朋友才知道好人坏人，对不对？如果有听故事，好人最后怎么样，坏人最后怎么样，好人赢了还是坏人赢了，总有一种正义感。其实圣经里面也提到好人，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就知道。巴拿巴是个好人，对吗？保罗的同伴巴拿巴是个好人，圣经里特别讲他是个好人。然后耶稣基督也讲到，你们去宣教的时候要打听那个城里谁是什么，谁是什么，不熟吗？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到各城各里去宣传福音的时候要打听那个城里什么，谁是什么好人。再说谁是什么，一起说谁是好人，要住在他家里。换句话说，神愿意看人好人得救的，不是愿意坏人得救。但是神最伟大的工作，最最伟大的工作，把雅各这样一个人 改变过来。弟兄姊妹们，雅各生下来就抓着哥哥的脚跟，他的名字就叫做抓，因为雅各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抓。你想想看，这个人的名字称作抓，讨不讨厌呢、啊？你说完这个名字，王抓好不好？姓王很多，我是看着 PK 讲的，叫王抓好不好？叫李抓好不好？不好听嘛，但他的名字就叫做抓，不错，你的名字就是抓。怎么样？他生下来抓住哥哥的脚跟，然后呢，抓这个机会要抓长子的名分。他抓住哥哥脚跟就是第二个嘛，哥哥出来的他跟着出来的，那不是老二吗？他一定要抓长子名分。他跟他的哥哥以扫是双生的，要抓。怎么样？有一碗红豆汤把他哥哥的名分长子名分骗了去。他哥哥以扫喜欢打猎，打猎完了累得不得了，累昏了。雅各就早就想到了，你打猎回来一定很累，又累又渴，我煮碗红汤给你喝。那雅各说煮了汤以后，他哥哥果然一闻香味说，你把汤给我吧。哎，雅各有机会了，他真的会做生意啊，本小利大。好啊，我可以给你喝，但是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糊里糊涂说，我死都要死了，所以不要随便讲死，渴死了，我快要死了，名分有什么用啊，给你，就这么给他了。一碗红豆汤得了长子的名分，这是雅各做的买卖。厉不厉害？果然厉害。会不会抓？果然会抓。雅各以扫等到喝完汤精神足了，一想做了什么事情啊？不过还好，名分给了他，祖父可能不能骗去。等到有一天，以撒跟利百加，以撒年纪老了，想吃点野味啊，所以年纪大了不要太贪吃，免得把长子名分、长子祖父卖弄错了。好了，利百加听见了，这里说利百加帮着他的儿子雅各要得的祝福，说你父亲喜欢吃野味，这样子吧，你到圈里去拿只小羊羔，把它整了。煮了野味来给他吃啊，羊羔好吃。就这样把他哥哥的长子祖父骗了，雅各吃了这个美味的羊羔，而且利百加做的，不是以撒，不是以扫做的，不是雅各做的，利百加亲自给他下厨。哦，退罪知道他丈夫爱吃什么味道，果然好吃。我讲到口水都要流下来啊，真是好吃，好吃到一地步，以撒一高兴要给儿子祝福，他以为什么雅各是以扫，那怎么办呢？因为雅各以扫不一样的，以扫身上浑身是毛，所以他妈妈就想了办法，把哥哥的衣服、啊、皮衣给他穿上，手上有毛，一摸有毛的。雅各冒充以扫，这个以撒呢人糊涂，眼睛看不见，耳朵还不错，怎么听听像是雅各的声音，摸摸却是以扫的手，而且呢闻闻衣服的味道像是以扫的香味。好了，就给他祝福。祝福完了以后，以扫回来了。啊，雅各一听，以撒一听，哎呀，祝福错了。因为在那个祝福里面他特别提到你父亲的儿子啊，这个应该是你母亲的儿子，你要做你母亲儿子的头，要在他之上，意思是要以扫来凌驾于雅各之上。结果两个都是父亲的儿子，两个都是母亲的儿子，结果这一个在那个头上。以扫说，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以撒说，我已经为着你的弟弟祝福，让他做你的主。他说，只有一样的福吗？所以以撒只好为以扫祝福，而且说刀剑要靠着刀剑度日。弟兄姊妹们，一面讲到以扫的可悲，因为圣经里说他虽然哀靠呼求也得不到父亲的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雅各是怎么样一个人，什么都要抓，抓了哥哥脚跟，抓了长子名分，也抓了长子祝福。但是到后来以扫想要杀他，利百加一看情形不对，就打发他的儿子去巴旦亚兰，这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故事的起头。他去了巴旦亚兰，他母舅的家里，要在他的家里娶一个作为妻子，女儿作为妻子。 这样他去了。在路上他遇见神的显现，在那里祷告，在伯特利祷告，我们听见了。那个祷告改变雅各的一生。弟兄姊妹们，何西阿书说他到了拉班的家里，他的母舅拉班的家里，两句非常难听的话，为了得妻服侍人，为了得妻与人放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这山还有那山高。雅各碰见了对头，拉班一点都不输给雅各，那两个人的个性啊，在一起这是好戏连台。你读圣经，读创世纪，从28章开始读，29章30章就看见他们的斗志。到了最后结果，圣经呢很简单的告诉我们，雅各这样说，我为了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又为了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现在我走了，本来应该是7年的，他逃走了，第7年受不了先走了。你火速追赶我干什么？拉班却不这样说，他说这些牛群羊群不都是我的吗？你因为我得了财富，你还讲什么？而且你带我的女儿偷偷逃跑，好像 逃走一样，为什么不让我跟我的女儿亲嘴，跟我的孙子亲嘴再走呢？两个人在那还要最后较量一下，并且以拉班的话很有意思，若不是你的神昨夜，若不是你父亲神昨夜在暗中 对我说你不可以与雅各说好说的，我有能力害你，还要讲狠话，等到要放他走了还有能力，还说我有能力害你，我的手也有能力害你。哇，这两人对话起来精彩的不得了，你看好了，比任何的武侠小说，比任何的章回小说还要好看，就这么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雅各是赢家还是输家呢？到底他是赢家还是输家？很难说，你以为赢了，其实可能输了。雅各，神在他身上工作，目的要改变他的生命性情。你注意到这里一句话，不是雅各自己敢逃跑，神在夜里对他说，你起来回到本族本家去。一方面雅各受不了那个苦，另外一方面神也怜悯雅各，认为他时候到了。为什么时候到？因为雅各的生命开始改变。弟兄姊妹们，你看看雅各的个性，虽然是要抓，但是他还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他对拉班说，我白日受尽干热，夜间受尽寒霜，我终夜不得合眼，我常是这个样子。他对拉班的羊群的确的花了一番精力。我在你这里做工说，你羊群没有掉过胎的，你的母羊没有掉胎的，若是有掉胎我自己赔上的。拉班跟他讲价钱，有班的是给你的，有纹的是给你的，每次都改。若说有斑，过了一段时间，不，我们当初讲有纹的，再改过来，黑的，白的，到处随便他讲。到后来，雅各实在给他搞得没有办法，神也看他受苦的日子够了。其实最重要的，神借着这样机会训练雅各的个性。怎么知道？因为慢慢你就看见，当他回去的路上。慢慢一路一路，神就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引导他，让他走在正路上面。拉班，他离开拉班的时候，拉班也说，若不是神，其实就是神的干预，神把雅各带去巴旦亚兰，又把他从巴旦亚兰要带回到迦南地。这里你读到32章一开始那句话真有味道，所以圣经有时候你就花点时间去思想去读啊。刚才我跟大家讲速读，那是一个读圣经的方法，另外呢叫做慢读，有快就有慢嘛，快读跟慢读不一样，慢读你就体会这类味道。那你说雅各仍旧行路，雅各仍旧行路，这一生在走路，雅各一生在走路，走什么路？表面上看走来走去，从这里去巴旦亚兰，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属灵的路，不管外面的路走什么，在你的生命中间你在不断的走路，学一条属灵的路，走在这个属灵的路上。圣经里面当他记载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刚才说读起来真是有味道，雅各仍旧行路， 这个人的路还没走完，还在继续长进，继续改变中间。到了三十二章一开始，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马哈念。为什么叫马哈念呢？因为雅各在那里看见两队军兵，两队军兵在那里哈，蛮整齐的，天使天兵。我不知道雅各看见什么样情形，他看见两队军兵，是说是神的使者遇见他，他说这是神的军兵，所以给他起名叫马哈念。弟兄姊妹，雅各一方面是因为受不住拉班要逃走，但是等到他真正回去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最大的困难，拉班已经在背后了，是面对他的兄弟以扫。因为以扫曾经说过这样的狠话，什么时候见到他就要杀他，见到他就要杀他。这句话可能以扫忘了，雅各不敢忘记，提心吊胆。我们说近乡情怯，那还蛮有诗意的，他回去呢是送命，很害怕。我不晓得这个心情跟他当初离开家的时候同样的原因，他的心情是不是相同，类似还是更紧张。你看他里面的话，他以后向神的祷告，我从前单身过约旦河，现在成了两队这么多人，恐怕他心中的担忧更严重。一个人没有财产不大要紧，有了财产担心更多。雅各现在成了一个蒙神祝福，得到许多牛群羊群，还有两个妻子两个妾，十一个儿子，要回去。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面对以扫。也许这是二十年来他不能面对的问题，这个难题不能面对。好在以扫不在跟前，所以他不需要面对。现在不得不回去，硬着头皮要见他哥哥。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在这样情形里面，有些人你不得不见面，见面的时候 头皮一阵一阵发麻，不知道怎么办好。你跟人中间可能有这样关系，雅各就是如此，他不知道。他呢看见两队军兵，所以他大概从此得了灵感，好吧，把他的儿女妻子分成两队，这一队就是他来击杀，还有另外一队可以逃跑。打算不错哈，他还是有办法的人，有本事的人。你说雅各个性是抓，他的智商也不错啊，有智商的人抓得狠一点，没有智商的人抓得差一点。我相信雅各属于后者啊，属于前者，能抓，真能抓，他的计谋不错。好了，到了马哈念这里，把他的家人分作两队。他的意思，把这些带的礼物，他先叫人去以东看一看，到希尔地看一看，看他哥哥情形如何。等到先驱人情报回来了，先头部队去了，当然人少嘛，很快就去了。他慢慢走，大队人马慢慢走，去了到以东，到希尔地，见了他哥哥以扫了。告诉他说要回来，当然有人来看以扫。以扫，你们是谁啊？我们是你弟弟雅各的仆人来了。啊，当然他知道了。这里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的哥哥带着四百个人来看他，哈，来四百个人来欢迎他。你说雅各害不害怕？一个以扫已经够厉害，带着四百个人来看他。他有这个祷告，马哈念的祷告。我们看一看32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很多，所以这里这个祷告呢，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哈念的祷告，前面一半他讲到以扫的雅各的准备啊，雅各说呢，第七节，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牛群羊群。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那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跑，逃避。底下第九节的祷告，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弟兄姊妹注意到，我们在上次信息中间讲到， 雅各听见这个话就打顿了， 定住了。为什么？神在梦中对雅各显现，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是你父亲以撒的神。底下没有下文了，神还不是雅各的神，神还不是雅各的神。雅各在这里祷告呢，还不敢说神是他的神，虽然神向他显现，他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底下第十节的话，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弟兄姊妹们，雅各是讲我一点也不配得的人吗？他会讲这样的话吗？我看他装也装不出来，因为他每件事情都是自己获取的。但是在这里他面对神的时候，他开始说，你赐给我的这一切，我一点也不配得。先前我只拿着，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的儿女一同杀了。弟兄姊妹们，雅各的惧怕他仍然变成一个祷告，他没有把握神是雅各的神会保护他，他一点没有把握，他却有一种很自然的一种降卑的态度，你所赐给我的一切我一点也不配得。弟兄姊妹们，这些话今天我们要学着说，可以心里面不一定这样感觉，但是神看见我们的心思意念。若是我们觉得我们的手有能力，一切都是我自己所得着的，我们不会这样祷告，这样祷告声音也不像。一直到那个地步，他实在看见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抓的问题了。一个人开始要学会不抓，才会生命改变。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看见很简单的几句祷告的话，但是我相信雅各内心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他开始理解到他一生的道路他抓不住。不仅这样，他虽然二队精兵军兵，我们跳过里面当中所讲的话，他慢慢接近以扫，以扫跟他接近的时候慢慢发生的事情。我们看这里第42节，42节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河，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这里圣经的记载很清楚，他告诉我们说，雅各做了必要部署以后，先头的部队已经去了，他的两个妾带着其他的孩子，两个妾带着礼物已经去了，然后最后呢，他的两个妻子还有他11个儿子过河，他们先过河，他一个人留在亚伯渡口。这里圣经记载真是奇妙，我不知道圣经怎么记载的，怎么会这样记载的。他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我就想刚才我说章回小说有这样事情啊，有一个人来跟雅各摔跤，他就跟他摔了一夜，一直摔到黎明。而且从这里记载里面他不知道他是谁啊，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摔了半天不知道是跟谁摔的，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啊？你要摔跤先报上名来嘛，对不对？你看《三国演义》，不斩无名之小将，先报上名来，你名号不够大，还不跟我打架，不够资格跟我厮杀。雅各在这里说，在这里圣经说他们摔跤摔了一夜，不分胜负，到了黎明了。那个人说不摔了，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要走了。那你看那个人一摸雅各大腿窝就扭了，那到底谁赢谁输啊？到底谁有能力啊？到底谁有能力？那一个人可以胜过雅各，没有胜。弟兄姊妹，这是很奇妙一种说法，你知道吗？今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胜过我们，但是他不要胜，胜之不武，明白吗？其实他一摸大腿窝雅各就扭了，早一点扭了 还有什么摔的可摔的呢？但是他就让他摔，一直摔，摔到从晚上摔到黎明，我不晓得摔多久啊，摔来摔去不赢啊！你们看过摔跤比赛对不对？按在地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了，不让他，他起来再来再来，摔了一夜。其实神只要一伸手，雅各就败了。但是神让雅各摔，而且不赢他，胜不过他，怎么样摔他也不服输。这个个性啊，有些人怎么样也不服输。我知道很多人什么都不服输，怎么样都不服输，就是一败涂地的还觉得自己可以东山再起，不肯服输的这个性格是一方面是很了不起啊，一方面很可怕。雅各就这样不服输的，神就让他不服输，你说可以打再打再来，再战三百回合再来，摔到天明他说不陪你玩了，我回去了。雅各怎么样？不容他走哎！雅各真的莫名其妙，都头一个不知道跟谁摔跤，第二个人家要走了也不肯放他走，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给你过去。雅各也知道这个来头很大，这个人不得了，他自己摔不赢的。雅各是摔跤高手啊，哇，这个人了不起，所以你要给我祝福，一定要给我祝福，强迫人家祝福。然后那个人说话，说什么？你名叫什么？啊，现在才问名字。雅各说：“我叫雅各。”好，那个人说：“你的名字啊，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底下他解释：“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里才提到与神与人较力。雅各以为他跟人摔跤，其实他在跟神摔跤。他搞了半天弄得不好，说不定在跟自己摔跤，搞不清楚。那为什么叫以色列呢？这里很简单的意思，事实上圣经已经企图给我们解释，但是我们希伯来文一点都不懂，所以需要解释一下。以色列这个字 Israel 是三个字构成的， I-L 中间加 Sarah， Israel I 就是耶和华的意思， L 就是神的意思，E 就是亚伟， L 是 Elohim 简写。那中间 Sarah 什么意思呢？ Sarah 这个字， Sarah 这个字是有能力。现在你明白了，他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你有能力，你所有能力。等到把这个三个字放在一起，雅各就变成以色列，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但是弟兄姊妹们，这里又有一个很巧妙的意思，当你把 Israel Israel 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意思不再是你有能力，是你像神一样有权柄， You shall rule like God， 你要像亚伟像神这样的管理，所以他的名字叫做神的君王。这个字的变化其实在希伯来文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翻成中文翻成英文也好就不懂了。现在这里圣经告诉你，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深的意思啊，有可能跟神较力胜吗？但是偏偏有多少人像雅各一样以为他跟神较力会赢。我们中间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人哈，你自己不明白，不在光中的时候以为自己真有本事啊，天黑的时候还没到黎明你也看不清楚，也不认识对方相貌如何，你没办法呀，你就以为一定要靠自己力量赢，就是我躺下了还要再努力起来东山再起把它打败，胜过一样的难处，各种难处都胜过，没有一个难处我不能克服的。我们说这样的人有雄心大志啊，但是事实上你摔了半天跟谁摔呀？你也搞不清楚跟谁摔。雅各就是这样，天亮了黎明了看清楚，那个人问他说，跟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他有没有得到雅各有没有得到他的祝福啊？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过去。他有没有祝福雅各？你仔细读啊，你仔细读啊，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 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祝什么福？没有说，给雅各祝福。最要紧的祝福就是神启示他自己，雅各的名字改了，那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祝福。从抓变成神的君王，你说这当中是不是祝福？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都是各个人呢，每一个人都像雅各一样，什么东西要抓的，什么东西要抓的，抓的就不放的，抓的就不放，抓的这个不够再抓一样，什么都抓，往篮子里就是抓，只会抓，只会抓，一直抓。有一天名字改了，神的君王以色列，像神一样，神要抓什么东西啊？神抓过什么？给，一再的给，一再的给，一再的给，从抓变成给。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理在圣经里面一再出现。神祝福亚伯拉罕说什么？神要借着他来祝福其他的人，万国要从你得福，你要把祝福给出去，不是得着的。雅各说，你给我祝福，给我祝福，打不过给我祝福啊，胜不了给我祝福。好，祝福了，但是名字改了，叫以色列。福音也是一样，神的创造也是一样，他对亚当说，你要神就祝福亚当，叫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传福音怎么样呢？要叫我们给呀，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福音是我们白得的，神要借着基督徒，要借着教会祝福所有的世人，要叫他们都得着神的恩典。这个是神的原则。雅各被制造成为以色列，还没完呢，还没完呢。皮诺伊勒，天亮起来，经过皮诺伊勒，你注意到圣经上记载，当时一摸他的大腿窝，他就扭了。等到他经过皮诺伊勒，他的腿就瘸了，而且永远瘸了。从此以后，雅各走路一拐，一拐，一拐。我不是轻看不良于行的弟兄姊妹们，有些人到了老年，我的父亲自己到了老年的时候不太会走路，走路一拐一拐，但是一拐一拐你一看就知道，哦，远远他是一拐一拐来了。雅各的生命记号改变了，人一看见他，这个人不一样。我说的不是外面的意思，这个人里面的生命瘸了，不敢用，也不能用自己力气，没力气了。一个天然的生命一动就知道没有力气，我里面天然生命再动不行了。从前我可以骂人，从前我可以说谎话，从前我可以各种方法，只要赚钱就好，忽然有一天不能了。为什么？神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知道你是有君尊的祭司，像君王一样荣耀。你不需要抢，不需要得，不需要夺，不需要骗，什么都不需要。谁要祝福你不怕。雅各外面改了，外面样子改了，里面生命开始也在改了，好像一个人开始天明，黎明亮了，里面有光。你看他见到姨嫂的时候，见到姨嫂的时候说什么？见到姨嫂讲的几句话，我不想你能不能学着讲，学着讲会不会像？在这里你看，第九节，以扫说：“兄弟啊，啊！”前面第八节说，雅各把礼物送给以扫，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这人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弟兄姊妹们，这里不是恭维以扫，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为什么？因为雅各知道，今天我能够在你的面前，因为神怜悯了我， 我看见你叫我想起神，每一件事情我所遇见的，神在我的生命中间，在我的背后。今天我跟你谈话，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好像我跟神面对面讲话一样。神借着以扫做雅各的对头来对付他，其实神也借着拉班做雅各的对头。雅各不明白，一直到经过这些危机，神果然怜悯了他，以扫没有要他的命。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和弟兄姊妹中间有问题的时候，你说不出这句话来，你说不出这句话来。然后他说，并且是你容纳了我。弟兄姊妹们，我们跟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是谁容纳谁呀？我们很容易说，是我容纳了你，已经不错了，我肯容纳你啊，我肯赦免你啊，我肯接受你啊，你虽然不好，我可以接受，我们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雅各怎么说？你容纳了我，你说得出来吗？请你想一想，在你心里有个对头，你能够像雅各一样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是你容纳了我，你能讲吗？你知道雅各从那个抓的人变成能讲这句话的人，他里面内心经过多少的征战变化，而最后神已经胜过他。 Subdue， 他的生命开始被握在神的手里。摔跤谁赢谁输啊？看来得胜其实是失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跟神摔跤的时候，以为你摔赢了，其实是失败。你败在神手下是好事，神把你折服了，你本来要走的路神改变了。你不要以为是失败挫折，是好的事情。你天天坚持一定知道我的方法，结果是失败。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夫妻中间关系也是一样。你以为夫妻中间没有征战吗？哈，你没有看过一本书《火星跟地球》，两个不一样，一个从火星来，一个从水星来的，不一样。夫妻中间就是不一样。你要在夫妻中间争胜吗？赢了就是输了，你赢了其实就是失败。因为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拒绝了，用你的办法推开推开，不要照我的办法，是你大败。当你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你说，神啊，你来胜过我，我虽然个性这么顽强，老想跟你摔跤，你也让我赢了，现在我要把自己交给你。这个才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不是外面，是里面的态度，对神的态度。并且你容纳了我。弟兄姊妹们，我不讲故事给你们听，但是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也像雅各一样啊，所以才会明白这句话里面那个味道。我读到这些经文我就哭了，问题就过去了，难处就过去了。从此以后没有一个人我不可以让他，因为我是顺服神，没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不愿意讲我自己多了不起，我不大了，我是了，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说我也经过不少苦头，吃过不少苦头。但是学会一件事情，让他赢，不自己赢，不要赢，不想要赢。我告诉你，天下没有这种打仗的方法，但是这条路是属灵的路，你让别人赢好不好？雅各走到这里，他的生命开始改变。这个指头太短，大纲没写完，看最后一节经文我们要看的。三十三章末了，最后一段经文，33章，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 就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事件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洛伊以色列，意思就是说神，以色列的神是大能的神，因为以色列的名字是大能的神，神大能的神是我以色列的神。弟兄姊妹们，在这里雅各自己可以把名字放在神的身上，说他是以色列的神，他是我的神。雅各为什么能讲这句话？因为他向神顺服，神啊，你摔跤赢了我，我的无知让我不肯输，现在我愿意输给你，神是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雅各出去的时候神还不是他的神，回来的时候，走回迦南地，到了世间东边支搭帐篷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把握，神是我的神。他不仅仅是赐给我衣服吃，给我衣服吃，给我食物，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在我所行路上保守我，并且他改变了我，所以他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们，今天肤浅的宗教告诉我们说，相信一位神能够祝福你。什么祝福？最大的祝福，神改变你。这是神的工作，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像耶稣那样柔软的生命，那个被爱所充满的生命，变成你我真正的生命的实质。弟兄姊妹，你愿意有这样生命的改变吗？让雅各成为以色列，你真正生命的重心改变，你在凡事上就看见神。当你生命度量增加的时候，你能够说